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1月5号在华盛顿与来访的德国新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会谈时讲到了中国议题，包括中国因台湾问题而对立陶宛施加的胁迫。布林肯说美国将会同盟国一起挺身反抗来自中国的恐吓。布林肯在会晤后与贝尔伯格在美国国务院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同美国一致同意就中国而进行跨大西洋协调的重要性，因为他对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对法律规则和促进全世界稳定繁荣与自由的价值观构成重大挑战。我们仲同意我们将会一起努力继续全面性地为未来打造一个正面的愿景，因为从根本上去讲，这件事关我们一起支持的是什么，而不是反对是什么。布林肯随即说，我哋对中国政府试图霸凌人口唔到300万嘅立陶宛嘅做法有立即嘅关注。中国正喺度促使欧洲同埋美国公司停止有立陶宛制造嘅零件制造产品，否则又可能会失去中国市场准入。针对立陶宛总统鲁塞达认为维尔纽斯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系一个错误嘅发言，立陶宛议会议长希尔利特表示对此并不认同，并且质疑鲁塞达为何等到北京向立陶宛施加强大力之后才对政府的这项决策提出批评。而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立陶宛政府欢迎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而且这个决定坚定不移。根据台湾中央社引述立陶宛当地传媒的报道，希尔利特星期三12月5号表示，在他看来令到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驻立陶宛代表处并没有错。他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库列朱叶内星期三则在回复中央社询问时表示，立陶宛政府欢迎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的立场坚定不移，而且期待与台湾发展商务、科学、技术与文化关系。该发言人强调，支持民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是现任执政联盟订定协议的一部分，亦都是政府施政规划的重要内涵。北韩星期四1月6号称，一日前发射的导弹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并取得成功，这个是平壤当局第二次称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官方朝中社话，星期三发射的导弹飞行了700公里，确认了燃料系统的可靠性并精准击中目标。朝中社话，连续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对加快推进武器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北韩去年首次宣称在9月28号进行了一次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试射。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称，了解北韩当日的弹道导弹发射，并针对事态发展正在同盟友同伙伴密切磋商。澳大利亚同日本签署一项加强防务同安全合作的条约，这个被称为历史性的举动，是美国的盟友加强合作关系抗击来自中国不断增长威胁的最新事例。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1月6号举行视像峰会，并签署了澳日防务互惠准入协定 RAA。莫里森在签署仪式上对岸田文雄说，互惠准入协定是一项标志性条约，为双方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高深合作翻开了新篇章。你和我都明白，我们正面对一个复杂和快速变化的世界。莫里森一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说，与日本的最新防务条约是历史性的，将会首次为两国防卫力量之间强化互用性及合作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他说，这项条约将会表明我们两个国家致力于共同应对我们面临的共同战略安全挑战，为建立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印太地区做出贡献。澳大利亚去年9月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 AUKUS，美英承诺将会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祖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否认故意下架新疆产品，称中国相关报道是误解。 中國社交媒體和當地新聞機構上個禮拜批評美國零售商沃爾瑪旗下的山姆會員店在國內網上應用中移除新疆產品，沃爾瑪亦都同時被控在商店和應用中下架了新疆產品。中國反貪污機構指責沃爾瑪和山姆會員店在這件事件上暴露出愚蠢和短視。山姆會員店一名代表上個禮拜在一個國內證券公司組織的電話會議中對當地分析人士說，中國消費者未能夠找到新疆產品的原因是這個應用並不支持基於地名的產品搜索。電話會議介紹說，這位山姆會員店的地區電商領導人姓張，張先生在電話中說，這件事是一個誤解，我們不是為我們自己辯護，因為沒有理由對我們冇做嘅事情感到害怕。沃爾瑪同埋山姆會員店尚未就中國對此嘅反應發表公開評論，張先生亦都冇對沃爾瑪嘅形勢置評。白宮星期三1月5號話，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喺1月6號國會大廈騷亂事件一週年之際直言不諱地談論呢一宗令人震驚嘅事件所造成嘅衝擊，並將責任歸咎於前總統特朗普。白宮新聞秘書沙奇說，我預期拜登總統將指出國會大廈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以及特朗普總統為我們看到的這次混亂和破壞所負有的獨特的責任。他說他將有力地指出這位前總統為了企圖誤導美國人民和他自己的支持者，並分散大眾對他所發生的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注意力而散布的謊言，所以他當然會講到這個時刻，講到和平移交權力的歷史重要性，講到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來保護我們自身的民主以及怎樣向前看，但是他還將反思他的前任所扮演的角色。副總統何錦麗星期四早上亦都會跟拜登一起講話，當被問到拜登在向國會發表演講時會不會點特朗普的名字時，沙奇並未有直接回答。他說，我們看看，我們正在最後敲定演說，但是我認為大家都会知道他所指的是哪一个。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习近平话中国人嘅饭碗要装中国粮，咁究竟呢个饭碗拎唔拎得起呢？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噶。而另外，台灣宣布成立全民防衛動員署，希望強化後備戰力，並且在將來同美國國民警衛隊進行交流。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分析2022年怎樣去應對中國呢？美日韓三國的國防部長能不能夠提供解答呢？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日本傳媒報導，鑑於同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的緊張加劇，以及北韓問題，美國和南韓以及日本的國防部長定於1月中旬在夏威夷舉行會談，為三國在新一年裡面在該區域的合作拉開序幕。但是專家就說，在南韓總統大選結束之前，三國合作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他們認為美韓對中國立場需要協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在華盛頓的報導。
根據日本國際傳媒 NHK 的消息來源說，三國國防部長仲將會討論北韓違反協議發射彈道導彈的問題。如果這次的會議如期舉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以及南韓國防部長徐旭將會出現在同一個平台上面。不過日本媒體未有提到會議是面對面進行還是遠程會議。 据 NHK 消息人士透露，预计三人将会讨论如何实现北韩无核化，令到北韩停止在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底下发射弹道导弹，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但是美国专家却是认为这次会面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美中科技大战》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够鼓励首尔以及东京建立持久的关系。南韩和日本都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盟友。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研究所共同主任孙允亦都对三个国家的联盟不抱很大的希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美日韩三国如此重视联盟管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考虑到东京及首尔之间的裂痕，他是觉得三方很难就战术以及是战略达成共识。此外，南韩今年三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专家认为在南韩选出新总统前，南韩以及日本的关系是很难缓和。张家敦表示，民在人试图在2022年3月的总统大选当中帮助他的政党候选人不会做他认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事情，例如和日本和解。张家敦表示，目前东京和首尔之间的合作将不得不等待青瓦台出现一位保守的总统，在谈到日本的时候就好像民在人这样的进步派并不倾向于具有建设性。孙允认为，由于南韩大选将近，美日韩三国很难进行太多的协调，但是他认为在地区安全框架、供应链、疫苗合作方面，南韩有可能可以帮助美国的地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对朝鲜半岛局势讲话时候表示，作为半岛近邻，他们是绝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对哪一个是都无好处。研究集团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本内特认为，中国干预北韩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者骚乱并不是出于恶意，他亦都同意习近平关于北朝鲜半岛战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讲法。本内特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在国防部长峰会之前应该是话给习近平知，习近平的言论表明如果北韩发生战争或者骚乱，中国准备干预。他是希望拜登问习近平这个是否会发生，如果习近平说是会，那他认为拜登应该邀请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和南韩美国高级人员讨论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去年12月2号南韩国防部长徐旭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美韩安保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并且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批准新版的战略规划指南，以有效应对北韩越演越烈的核导威胁。战略规划指南是美韩军方就完善朝鲜半岛紧急事态的作战计划所必须的战略方针以及权限达成的协议，体现应对北韩潜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各种进程战术导弹的强而有力的手段。领导驻韩美军及联合国司令部的退役将军艾布拉姆斯上个月在和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北韩武器试验表明他们仍然是一种威胁，但是中国军队亦都必须被考虑在作战计划之内。艾布拉姆斯在谈到了中国军队的时候表示，自2010年以来他们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增加的存在已经是不是任何的秘密。艾布拉姆斯提到中国飞机多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根据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去年11月19号两架中国军用飞机以及7架俄罗斯军用飞机飞入南韩地区，促使到南韩紧急出动战斗机以及加油机。他说这些迹象表明战争计划当中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指南未有包含的内容。不过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傅星灿声称艾布拉姆斯的言论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且对提及中国非常令人惊讶。傅星灿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国防部长徐旭同意更新已经有10年历史的作战计划，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以及形势的变化。但是专家认为艾布拉姆斯的讲法并不出人意料。 張家敦表示，南韓總統文在寅一貫支持北京，因此他在政治上很難承認中國會幫助北韓入侵南韓。然而北京和平壤雖然存在著敵意，但是他們相互支持，以正式的軍事聯盟形式是聯繫在一起，兩者都沒有與任何其他國家結盟。如果發生衝突，南韓和美國必須要假設他們將會與中國軍隊作戰。拜布姆拉斯只是比較實際，文在寅不是。史丁森中心的孫穩則是認為，問題不是如何對待中國，而是美韓立場的協調。孫穩表示，實際上他是並不認為艾布拉姆斯將軍所說的話是令人驚訝，鑑於美中戰略競爭以及中國希望將北韓保留作為戰略共幹，任何針對北韓的作戰計劃都必須要考慮中國的軍事能力以及行動。問題是艾布拉姆斯將軍公開講這番說話的意思，這個間接感令到南韓向中國這樣的作戰計劃是表態，而首爾是不願意，至少不會是公開表態。南韓將會繼續平衡和鄰國中國以及長期盟友美國的外交關係。南韓特使仍然是和中國、北韓以及美國討論宣布正式結束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北韓朝鮮戰爭的可能性。南韓總統文在寅在12月13日表示，這三個國家原則上同意正式結束戰爭，他是希望將產生的重要的對話勢頭。美國國防部將中國描述為是步調挑戰，並且在去年已成立一個由15名成員組成的中國特別工作組，以評估美國當前的戰略。美國國防部在2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正在尋求推翻當前以規則為基礎，使到印太地區所有國家都受益的結構，美國以及它的盟國尋求繼續自由和開放的區域環境，中國正在利用國家力量的所有元素來讓各國屈服於自己的意志。本內特認為，中國正在尋求建立地區以及全球統治地位，習近平顯然認為這個是中央王國的歷史，是權利。這種統治要求中國採取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動來建立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的控制權。他是預計中國會更加努力擴大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以及控制，並且對台灣施加更多的壓力。張家敦認為，新的一年美國應該是繼續他的航行自由演習，並且盡可能同中國對立的主權聲索國密切合作，換言之，同該個地區的其他所有人合作。2022年美國環太平洋軍演將會在今年6月開始，這個將會是一個機會向中國表明它面臨著一個決心維護該個地區和平的聯合聯盟。張家敦仲認為，美國應該停止擔心中國的反應。他說，北京是很霸道，如果沒有人阻止它，它就不會停止。拜登政府現時正在接受考驗，所以除了菲律賓之外，他還應該是幫助好像越南那樣的非條約盟友。此外，為了敲定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的關鍵連接點，拜登應該是公開宣布美國將會保衛台灣，並且向台北提供共同防禦條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因应中国对台持续扩大的军事压力，台湾国防部近日新设了全民防卫动员处，去提升战备实力。分析人士就说，后备军力的改革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当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全民防卫动员处成立，台湾的后备部队未来可望和美国的国民兵，也就是国民警卫队，建立常态交流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所新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处，简称全动处，在今年1月1日正式运作，首任处长由国防部资源规划司长白哲龙出任，他的核心任务为强化后备战力。全动处前身是国防部核下的全民防卫动员室，正式升格之后，編制從原本30人提高至150人，將積極投入後備戰力的改革，以統籌全民的力量來支援台灣的軍事作戰以及災害防救任務。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2月30日在傳動署揭牌典禮上面致辭表示，隨著科技進步，面對戰爭形態的改變以及非傳統威脅，守護國家安全不單止是台灣軍隊的任務，亦都是全民要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建立全民防衛的觀念，才能夠打造最堅實的國防，俾世界睇見台灣會堅守不畏戰不求戰的原則，守護國家的決心。
第一，持續精進教招訓練，提升後備部隊的戰力。明年開始，教招訓練將由5到7天試行改為每次14天，並且增加訓練行軍、宿營、戰傷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確實整合全民總力。
蔡英文說，傳動署身負三大任務，第一，持續精進教召訓練，提升後備部隊戰力。明年開始，教召訓練將會由5日到7日試行改為每次14日，並且增加訓練行軍宿營、戰傷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確實整合全民總力，各地的人力物力動員、戰略物資儲備是防衛固守的關鍵。第三，適時修訂動員計劃，比各項計劃更為周延。目前傳動署根據動員綱領，已經依分類計劃和執行主管機關召開跨部會研討會議，擬定動員計劃。位於台北的國家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傳動署肩負物力動員和軍事動員的兩大任務。改制之前，物力動員是傳動室的職責，軍事動員就屬於後備指揮部範疇，目前兩大業務合併交由傳動署統籌。蘇子雲分析，依照傳動署的規劃，物力動員應該優先於軍事動員，因為戰事爆發前平時就應詳盡落實各種民間調查和統計，亦都是政府一再強調的全民總力。
升级之后，在政府一提全民总力的动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跟调查资料其实蛮多的，像说加油站全国有2900多个，都是在经济部人员署那边在统计嘛。接着他拿到这个资料，可能要变成各作战区的兵要调查。
苏子文话，传动署升级之后，在政府一体全民动力的动员，他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同調查資料其實都幾多嘅，好似話加油站全國有2900多個，都係喺經濟部能源署嗰邊喺度統計。接住傳動署攞到呢啲資料，要變成各作戰區嘅必要調查。蘇子雲表示，全台灣各加油站嘅地理位置同分布空間等資料，都要匯整交由各作戰區運用，以便用於戰時嘅緊急油料補給。呢啲都係繁複製所的資訊，但是就不能夠輕忽的工作。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榮佑亦都說，傳動署的調查內容包羅萬象，譬如全國適合儲藏糧食物資的地點、傷患臨時救治的地點，甚至是大量屍體放置的地點。簡言之，傳動署將會積極從事國內基礎設施及國內物資的具體調查，比戰時的軍事動員嚟得更重要。此外，傳動署亦都要積極提升後備軍人的訓練內容。林榮又指出，台灣今年將後備軍力的教召提高到每次14日，並且增加行軍宿營、戰傷急救和實彈射擊等訓練。這些科目雖然能夠提升戰力，但是假如真的開展這種訓練下的後備戰力，只能夠補充地面作戰的步槍兵，但是這些並不符合現代戰爭的邏輯，更加不符合台海戰爭的假定。林榮有分析，台海一旦進入地面作戰，就代表中國解放軍已經成功跨海登陸台灣的灘岸，亦都代表台灣的海空軍可能已經落敗。此時後備軍人一人一把步槍，有可能扭轉戰情逆轉勝嗎？
可能各單位對於我們後備動員資源盤點，或者是在後備的整合上面，與其他部隊整合上面，絕對是有它的幫助。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說，它的訓練內容、動員來的人，他在 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这是一个要思考的。
林明又对美国之音说，成立这个单位全动处对于台湾后备动员资源盘点，或者是在后备整合上面和其他部位整合上面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他的训练内容和动员来的人他在这里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呢，这些是一个要思考的。台湾由征兵制转型为专业的募兵制之后，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到超过230万人，其中退伍8年内的征壮人力大约有77万多人。不过百万红兵的战力因为教召制度未严格落实，常年遭受到美国批评为虚有其表甚至无效战力，并且立法言以协助台湾提升整体战力，尤其是后备军力。美国早在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就已经责成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向美国国会提交台湾后备战力的总体评估报告，而刚刚通过没多久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更明显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今年2月15日之前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进一步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合作的可能性和适当性报告。此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去年7月联署提出台湾伙伴关系法草案，亦都倡议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军方建立伙伴关系，组建一个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快速部署而且整合良好的国防力量。领衔提出这个草案的参议员分别为民主党籍的达克·沃斯和共和党籍的科宁，两人去年都曾经出访过台湾。达克·沃斯去年7月曾经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在美国社区安全上面发挥出色贡献，非常适合在应急、网络防御、教育、文化交流以及顾问计划等面向台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科宁当时亦都指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这项立法将有助于确保国民警卫队准备好在台湾的自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行动支持台湾。美国国民警卫队为美军现役部队的预备役部队，包括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总员额近50万人。一旦美国进入战争或者紧急状态，他们将被征召以补充常规军的兵力。分析人士研判，后备战力是美国近期涉台法案的关注焦点，可能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下一个重点。而台湾新成立的全动处亦都可望在与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程之中扮演重要角色。全动处处长白哲龙上个星期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强项是有实战经验，他的国民警卫队部队亦都会从事境外作战，台湾会秉持国情特性和美国充分交换意见。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余建锋去年10月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亦都公开表示，盼在成立全防动处之后可以同美国国民警卫队单位互访，建立常态交流。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教官未来可能现身台湾接训后备部队的单位，包括后备女或者新训女等，直接观察他的操练的方法，并且提出改善建议。
毕竟现役部队都有一些类似军事顾问的人员在帮助台湾改良现役部队的作战准则等等的，所以国民兵这种后备的体系来看，就是敏感度更低，我想这个可能性就很高。
苏子云话，毕竟现役部队都会有一些类似军事顾问的人员在帮助台湾改良现役部队的作战准则等等，所以国民兵这种后备体系来到看就是敏感度更低，他想这个可能性就很高。苏子云认为，全动处和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交流不应当 僅是限於戰法或者戰技的層面，後備部隊管理制度的改革才是對台灣最有幫助的。台灣應該向美國學習如何處理平民和軍人的身份轉換，俾後備軍人兼顧軍事和民間的專長，這些才是政策管理的核心。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台灣後備指揮部過去就曾經與美國國民警衛隊交流過，只是不如美台現役部隊間的往來密切。美台目前都有心推動國民警衛隊和全動處的定期交流，雙方軍事交流可望再上一層樓。揭仲認為，美國國民警衛隊近年來都遠赴海外參與軍事任務，假若台灣後備部隊能夠增加與國民警衛隊的交流，將可強化台灣後備軍人的訓練和戰術。
既然是現在由全動署來負責後備軍人的管裝編訓嘛，那美國的國民兵算是他整個龐大的也是後備力量的一環，所以也許就是這兩邊針對后备军人的一些训练等等相关部队的一些战术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实际在战地的经验，可能去做一些交流。现在看起来可能是这样。
揭仲话，既然是目前由全动处理到负责后备军人的管装编训，咁样美国国民兵算是他整个庞大后备力量的一环，亦都就是这两边针对后备军人的一些训练等等。相關部隊的一些戰術或者是他們的一些實際在戰地的經驗，可能是做一些交流，目前看起來可能是這樣。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說，中國人的飯碗要裝中國糧，但是分析人士就说，但是在去年中国粮食进口率同比呢就增长了 28%， 尤其是大豆几乎是 95% 以上都是依赖外国进口。而且中共领导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呢都表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甚至以节约之名去提倡光盘行动。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粮食不单止不似中国官媒声称那么充足的储备，反而可能存在很多的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2021年10月25号至26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要做好三农，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作，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面，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他亦都提到要保证粮食安全，要用18亿亩的耕地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还说要扩大种植大豆亦是油料的生产，要真正落实蔡澜指示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的供给是安全。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农村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要稳定三农基本盘，农业生产必须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是不发生规模性的反扑两条的底线。这个对于今年召开的二十大具有稳定大局的重要特殊意义。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12月6号公布，中国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是68,285万吨，比2020年增加1,336万吨，增长 2%， 其中谷物产量是63,276万吨，比2020年增加了1,602万吨，增长 2.6%。 中国媒体用粮食生产将迎来18年丰的形容中国粮食连续18年的丰收。媒体并且说，这个是因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压制耕地非农化，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等一系列的组合拳凑合所致。不过中国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202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经济运行报告却是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在2020年创下了新高，而且不少的项目甚至是呈现翻倍的成长。 該個報告指，中國2020年的糧食進口累積是達到是 14,262.1 萬噸，同比增加 3,117.5 萬噸，增幅是達 28%。 三大主糧當中，玉米、小麥的進口量都是爆發式的增長，玉米進口量是達到 1,129.6 萬噸，同比增長是 135.6%，小麦进口是817万吨，同比增长是154.8%。稻米的进口基本是持平，出口同比下降16.1%。虽然习近平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不单只是世界粮食的主要进口国，而且近年来的粮食进口率更加是年年增加，装了很多的外国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饭碗很难端得到。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2号的头版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醒目的七个黑体字，那么粮食怎么办的标题，似乎透露出习近平对于粮食安全的着急。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最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表达了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显示中共已经意识到粮食短缺的危机。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居美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年年上升，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粮食自给率年年下降。如果中国粮食充足，就不会有28%的进口增幅。
实际上，这侧面反映出来说，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隐患。他们是
秦伟平表示，实际上这个侧面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的隐患，他们的外松内紧。表面上话我哋系冇问题，但系实际上仍然系找得系比较紧，或者希望话呢个问题唔好引发更大嘅一个社会危机。日经新闻响2021年12月28号报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嘅清零政策，亦系不动产市场降温等因素嘅影响，中国2022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嘅成长率系平均预估值为系5.1%。将会较2021年预估值的成长 7.9% 呈现显著的减速。秦伟平表示，2020年中国进口食品不包括是饮料的支出为是981亿美元，增近1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下滑，没有经费去采购这些进口粮食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曾经出版《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况调查》一书的，并且曾经担任历史故事报总编辑的吕德作家周琼，从中国历史上是关于农村工作会议轨迹，是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农村工作会议不开还好，一开就表示有问题，这个是一个规律性的事。他说1957年中共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整顿以及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结果没多久之后，1959年到1961年就发生了大饥荒，之后政府就放任不管农村，农村经济反而逐渐复苏，直到文革的爆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在1981年过后，中国宣布农业松绑，让农村经济适当地自由化，也都造成了粮食的逐渐丰收。
跟61年的一样，就是凡是中国不管的时候，农村是最好的时候，一管就乱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周琼表示，这个和那个1961年的一样，就是凡事是中国政府不理的时候，农村就是最好的时候，管的时候就是最乱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他表示，他的老家在长安，当地拥有关中最良好的土地，但是现时那一带的土地都是大量荒芜，因为种地不赚钱，居民离乡是又很近，早上进城打工，晚上回家就可以领到100-200块的现金，如果留在当地种粮食，一年亦都赚不到这么多的钱，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他还反问，这些是土地荒芜，请问粮食要从哪里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中国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中国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正是农业粮食方面出了问题，才是需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说，全球粮食产量为 27.9 亿吨，全球人民的需求量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但是为什么全球70亿人口当中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就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加上一些区域冲突所致。他说，如果将同样的问题从全世界的格局放入去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14亿人口并非人人的生活水平都一样，中国土地非常之大，3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比如长沙各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比较是发达，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少，粮食安全相对是有保障。但是中国仲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属于低收入人群。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在第13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人而言，即使中国的粮食产量足够，他们也都买不起足够温饱一日三餐的粮食。这些吃不饱的贫困人口是中国政府必须要正视的问题。陈伟平并且表示，虽然他支持中国政府光盘行动，这样做远远不足够，中共应该真正大力补贴三农，尤其是要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并且让种田的农民能够真正赚到钱，同时不要强行压制国内的粮食价格，才能够提升粮食的产量。而此外，陈伟平说，中国政府亦都必须要确保每年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将钱花在刀口上面。
但是如果说他们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比如说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外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治
项目，外汇不足的情况，他们中共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治象征意义，比如说一带一路去乱花钱，去扶持其他国外的这些企业政府，然后自己老百姓可能是没有粮食，这个就是错误的决策，如果发生的话，这样悲剧会更加是严峻。又为因安全因素不愿意具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粮食是否短缺有短期以及是长期的视角，就算短期不缺，但是长期未必，因为比如疫情这个河南水灾造成大量的减产，若然气候变迁导致了洪灾经常性的发生，粮食就可能会长期短缺。他说，虽然中国政府账面上是有18亿亩的耕地，但是这些可用来耕作的土地实际上是到底在哪一度，以及是还是不是良田，他是无从而知。他说，农民生活困顿除了是使到贫困的问题加剧，官民矛盾也都会跟着加剧，并且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说，14/5亦即是2021年至2025年的期末，中国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但是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却是强调，中国有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不破。中国经济日报2021年11月亦都曾经以中国粮食供需并无缺口为题，报道中国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应完全是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没几久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当中指出，光盘行动要延续展开直到2025年，这个亦都令到外界揣测中国粮食是否有不足的问题。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些反反复复前后不一的说辞，反映了它的资讯不透明的弊端。对一般国家而言，如果缺乏资源从国外进口公开透明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中共不一样，缺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甚至会上升到党国荣耀以及民族国家的一种虚妄的观念。吕德作家周琦表示，不单单是中共如此，在纳粹时期以及是前苏联时期亦都是如此。前苏联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政府亦都是一直声称人民吃得好，就如同现时的中国一样，亦都说粮食足够。这个是因为这种极权封闭的政治化理念已经是深入到中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导致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情，他就是讲大话，然后用一 個大話嚟套另外一個大話。佢話：所以當中共強調某一個問題嘅時候，就代表呢個問題嘅反方向發展出咗更大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屢試不爽嘅規律，就好比光盤行動要大家唔好浪費食物，但係實際情況可能正好相反，根本就係糧食不足。呢個先係中共營造節約光明嘅社會氛圍嘅背後，唔能夠說出口嘅秘密。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陳君台北報導。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新一轮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了全球关注，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以无视人民基本生活以至生命安全的抗疫方式，反复在中国各地造成了不亚于疫情的灾难。最新的这些人造灾难自从去年12月以来降临人口大约1300万的城市西安。聲言對中國的疫情防控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共領袖習近平，近日呢為此受到一些中國網民的不點名譴責。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新冠病毒疫情2019年12月在武漢出現以來，批評者說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當局先是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隱瞞和封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訊息，導致成千上萬的人不知不覺地中招，導致疫情爆炸性地擴大，並且最終釀成全世界到現在不見盡頭的百年不遇的疫情的災難。中共當局在不得不承認疫情存在之後，採取不管疫區人民死活的鐵腕防疫措施以控制疫情，並且聲言這個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有觀察家說，中國的這種不惜一切代價的疫情防控無疑在全世界是獨特的。現在在西安推行的這種措施，包括不惜以人民福祉對外阻止數以百萬計的在國外的中國人返回中國，對內不准疫區的人離開管控區域尋求緊急醫療援助，不准斷糧的人走出家門尋求食品，在深夜將整個小區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轉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設施和物資的所謂集中隔離區，疫區之內和疫區之外的很多人埋怨說急需緊急醫療援助的人、需要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御寒被褥的人，只能夠聽天由命、自求多福。由於中共當局實行嚴密的新聞報導審查和輿論管控，這種在批評者看來是以殘害人民的方式推行的防疫舉措，看到多少人是受害和死亡，成為中國的國家機密。一位中國網民用盡力是避免觸犯中共當局的表達方式，描述了當今中共當局的所謂防疫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就是說新冠死亡率本身不高，但是很多人是真的因為他是家破人亡。但觀察家注意到，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2年新年賀詞當中聲言，他領導下的中國全國上下防控疫情堅決有力，他和外國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電話溝通、視頻連線的時候，他們多次讚揚中國抗疫和為全球疫情防控所作的貢獻。習近平在新年賀詞當中隻字未提西安封城，人口大約1300萬的西安封城和將近兩年前的人口1100萬的武漢封城一樣，都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封城行動。批評者說西安封城和武漢封城一樣嚴酷和殘酷。西安一個網民在2022年新年開始的時候是發帖說，他的父親在這個期間突發心臟病，但是醫院以疫情防控為理由堅決拒絕予以救治，在經過百般聯絡和哀求之後，醫院終於予以收治，但是為時已晚，他父親因為救治時間延誤而不治身亡。對於網民言論實行嚴密控制的當今中國，上述的親人死於非命的噩耗帖顯然是屬於流亡之餘，而且是短命的流亡之餘。近日來中國網絡上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帖文，就是說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這個網絡帖顯然是指習近平直接掌控之下的中國網絡輿論管制當局開足馬力刪除來自西安的網民和他的親友的疫情報告。在很多中國問題觀察家和批評者看來，習近平在將近兩年前公開聲言中國的疫情防控從一開始一直都是由他本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而中國的老百姓亦都知道罪魁禍首是習近平， 在以言自罪的当今中国，还有网民冒险发帖文，亦都明显地是以不点名的方式谴责习近平。批评者普遍认为，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共地方当局采取的包括封城在内的防疫措施，不管人民死活，是以践踏人民的基本尊严和人权。在目前封城的西安，一个人因为被困在家中非常之肚饿，不能够外出买馒头，被政府雇佣的防疫人员围殴，往死里打。有关的视频在中国国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式防疫一种独特的广告。但是中国一些网民将西安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惨无人道的防疫举措和习近平挂钩，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公平呢？中国大陆一位一直关注中国疫情防控的政治学者，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位学者说，从总体来看，中国当局采取疫情清零的政策，是导致中国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采取种种极端的甚至反人类的疫情防控举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话要作为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这个显然是讲不过去的。但是这位政治学者跟着说，大家亦都要睇到，以習近平為首嘅中共當局嘅疫情清零政策，兩年多以嚟都係始終一貫嘅，唔係專門針對陝西或者西安。西安以及中國其他啲地方嘅疫情防控措施特別殘暴，但另一啲地方好似上海就冇咁殘暴。呢個顯然係睇地方同埋地方領導人，亦就係話地方領導人嘅責任亦都不可推卸。在另外一方面，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就认为，中国网民将中国大陆地方当局惨无人道的疫情防控措施和习近平挂钩是合情合理的。
这不单单是在去年他习近平曾经讲过话，他是对防控疫情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胡平说，这个不单只是前年习近平的讲话，他对疫情防控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从两年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亦都可以推测出整个疫情防控的做法一定是出自习近平本人，而且他一定是将这件事情当作一件很大的事，他亲自主理，而且有很具体的明确要求，所以下面才会做到这个程度。两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问题的胡平说，重视疫情本来是好事，但习近平缺乏教育，而且权力独大超大，他提出和推行的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政策成为地道的灾难。胡平说，习近平对疫情的所谓重视堪称变态，因为在去年郑州水灾期间有明显的表现。在那个时候，郑州官员无能和缓忽职守，导致高速公路隧道和地铁车厢里面几百人被浸死。但是郑州没有什么官员为此受到什么的惩处，而在同一时间，郑州发生疫情，郑州一个副市长和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主任随后被免职。这个就是等于向各级的官僚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这个就是死人不紧要，做不到清零就不可以了。一位中国网民用三个字的缩略语猛于虎来到形容当今中国的防疫抗疫形势。这位网民显然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说话，苛政猛于虎。在观察家看来，这位网民明显的言外之意是现在的中共苛政猛于病毒疫情。随着疫情的延续和反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受中共的防疫措施之害，并且对习近平当局所宣扬的中共的防疫抗疫伟大成就产生怀疑、反感，甚至是愤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否会好像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那样，在制造大灾难之后选择是改变呢？中国大陆的那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就是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制造了人造大饥荒之后改变的先例不适用于习近平。因为一，习近平不是好像毛泽东当年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制约，现在在中共党内没有足够势力的人是可以制约他，因此习近平是不需要改变。而习近平显然认为，现在中国的疫情的形势不如当年的人造大饥荒形势严重，当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现在中国死于疫情和防疫运动的人大大少于那个数字，所以至少是可见的将来还不需要改变。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中共的疫情防控是否会改变要看疫情的发展。 由於習近平當局對中國研製的疫苗是沒有信心，當局顯然是寄希望於今後疫情會是自行大大減弱甚至消失。但假如新冠疫情好像大多數專家所警告那樣會長期持續，習近平顯然亦都不會改變，因為直至目前為止他為中國的防疫政策是打下他個人的印記非常明顯，改變意味著他至少是間接地承認他錯了，他會失面子失權力，就好像毛澤東在1960年代初面對他自己製造的大災難改變而間接承認有錯誤並且被迫退居二線，令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掌握更大的實權。
可能未来某一天中共当局会在防疫这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这个调整啊，但这也往往也会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会下降。
胡平说可能在将来的某一日中共当局在防疫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调整，但这个也都是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是会下降。中國的那位政治學研究者和胡平從不同的角度都認為，全世界、全中國正在看到的是西安發生的人造災難在兩年前武漢發生的人道災難的重演，而且可以預見在中國其他地區或者城市會繼續重演。一位中國網民的意思是，兩年了，一些進步都沒有，厲害了，我的國。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在美中对立以至对抗的当今国际关系大格局当中，属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阵营的欧洲联盟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呢？观察家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显然对公众关注的这个问题相当焦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的专访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在2021年的12月14号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似乎是透露出这种焦虑。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欧盟2022年在跟中国的意识形态较劲中会跟美国走多远，它的副标题是人权民主是可能的摩擦发生点，有可能虚弱合作的基础。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被问到，美国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在价值观、军事和经济、技术领域的诸多所作所为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在这方面，德国和欧盟的立场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辜学武的看法就是，
这也是欧洲现在自我感觉焦虑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国的感觉跟美国的感觉有些差距。
辜学武说这个就是现在令到欧洲感到焦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欧洲对中国的感觉和美国对中国的感觉有些差距，无形中造成了美欧合作上产生了一些困难。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自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国家安全指南到拜登政府2021年3月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指南，四个文件都一个共同的主题，都是担忧中国取代美国，全方位地取代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取代美国老大的地位。包括在政治学界来讲，只要是搞现实研究的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现在唯一美国能够做的就是要减慢、放慢中国的崛起，争取时间给美国再次伟大，重新做大做强。郭学武说这个感觉欧洲并没有的，因为欧洲本来就不是老大，本来就是一个分化欧洲。欧盟想崛起，但是他们的内部很多矛盾。欧洲的状况就好像中国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有七个国家，现在欧洲就有二十几个国家，并不是那么好统一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说我们老大的地位被中国取代的担忧。辜学武说夹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欧洲国家是有一种担忧的。辜学武说欧洲最大的担忧就是中美两强相斗的时候欧洲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是欧洲现在讨论最多的问题。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